我们这个主题在谈的是走出咒诅，不管是哪一个人，男的、女的，在起初始祖犯罪之后，都是已经在神的赐福的逆向里面的咒诅里面了。咒诅是赐福的一个逆向，福气，那逆向就是咒诅啊，都有神自己的咒诅，因为那是罪带来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就针对在女性的方面，我很感谢神啊，我们当中有弟兄在这里，一方面来让我们听到他们的心声，一方面也让他们了解说，哎呀，我们姊妹的里面的难处是有难处的，我们有仇敌撒旦啊，他第一个就是找我们，对不对？我们容易上当嘛，从情绪来搅动我们，从情绪来惹我们哈，然后。我们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生养儿女的这种苦楚啊。我们上次提到这个拉结利亚，这些都是认识神的人，还有那个哈拿，他每年都要去敬拜神的人，他们都有苦楚。然后就是这个恋慕啊，这个情绪里面的恋慕，特别是在这个女性呢，特别会对于男性，我们的丈夫也好，或者是我们的父亲，那个男性的这个头哈，我们很希望得到我们的父亲的这个肯定，得到我们父亲的说一句我们鼓励的话。我们常常儿女们很需要被男性来鼓励，很需要被男性来建造。很需要男性给我们一个保护的感，被他保护的这种安全感。可是问题是都没有，他们也没有，我们也没有。本来我们是要帮助对方的，我们也没有，因为都在咒诅当中嘛。所以呢，这个局面呢，神说，我给你们一条路，然后他要帮我们成全。刚才我提到我们这个麻风病被洁净，就是一个恢复，我们要恢复过来的。这个问题都不是我们可以自己救拔自己的。在约伯书里面有一句话哈，后面那里有一句话很有趣哈。神反问约伯说：“你能用你的右手去把你自己拉起来吗？”我们都可以用手去拉人家，对，孩子很小，你把他拉起来哈。孩子说把他，那你能用你的右手来把你自己拉上去吗？这是神问的问题哈，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好，那我们谈到了。我们从那个咒诅的了解这个咒诅，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之后呢，我们了解什么叫罪。那么这个罪基本上就是知道有神，但是不以神来荣耀他。所以刚才那个洁净的回来那个，为什么他能有一个感恩的一个生命呢？因为他把他所有生命的一切，从这里开始，只要有让他觉得喜乐的，让他觉得丰富的，他都要归荣耀于神。让你的神，让造我们的神得到那个荣耀，这个是神恢复我们之后会有的人生。那我们就提到，我们上次提到，要进入成全，神要帮我们成全，那就是医治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看到这个，哈拿，她也是一个很有愁苦的女人。那这个愁苦呢，就在她的这个。转向神，哈拿的记事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哈，不要把我们的期待，不要把我们的需要，整个都放在我们的丈夫或者是我们的爸爸的身上说，说你一定要来满足，我们需要男人的这个保护哈，我们需要男人的那个比我们更多的膀臂的这个力量，但是不是只有这个，基本上。哈拿的记事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她的丈夫怎么样恩待她，对她来讲都是没有用的。她的愁苦不会因为这样就消失了，就减轻了，没有的。一直到她跟神之间一样的，她颂赞神，她祈求神，然后神就把她的愁苦转成了喜乐。那个喜乐不是因为她得了儿子喜乐，是因为。他跟神 这个源头接上嘛，任何会让他愁苦的原因都不再是问题了，这是他的一个喜乐的一个原因啊。如果他去，你就看那个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你看他的祷告，他的那个诗歌的祷告，你就了解我在讲的是什么。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看到另外一种女人在咒诅中的一个问题。我的主题经节是箴言三十一章，我们一面会跟箴言三十一章的我们所谓的才德的妇人来对照。好，第一次的时候我们谈到这个女人，这个妻子或者这个女人呢，会让男人 得到益处，这个帮助者会让他的妻子会让丈夫得到益处，姊妹们会让弟兄们得到益处，那我是帮助者，这是我们第一次提到的啊。我们这三十一章就是那个才德的妇人的内容啊。那今天我们的第一个，我们看到啊，箴言的三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我要分两次讲，我先讲后面这个哈。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我们请把我们的那个秀出来好吗？好，我要讲的是，我们先从箴言三十一章的二十六节来看哈。一个被恢复、被医治或者被成全的这个女性，她的口会有
师母，她给我的 PowerPoint 没有这个部分，我可以打出箴言三十一章，但是 PowerPoint 就停在哈拿了。
哦，这样啊，那个二十六节啊，箴言三十一章二十六节，你帮我们秀一下可以？谈到呢，开口有智慧，讲出来的话，我们讲话不是，我们常说不经过脑筋哈，没有一句话不经过脑筋的了，没有一句话不经过心思的了。好，但是呢，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形容词说，哎呀，我讲话不经过脑筋，他讲话不经过脑筋，就是说讲得太快，或者是讲得没有道理，好，就是没有想讲清楚就讲，随便发言哈。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开口有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这个是本来神创造女人的时候给女人的一种美。第一次的时候我们说比珍珠还要美，比珍珠还要宝贝。我们知道珍珠的酝酿成珍珠呢，它的过程是很长的，而且它之所以会成为珍珠，是因为有些杂质跑到这个蚌壳里面去，使得蚌壳很不舒服，所以它就一直分泌一种东西，以至于这个分泌物跟那个杂质哈，不管是沙或什么，慢慢的产生了一个化学变化之后呢，它却变成了一颗价值连城的珍珠，非常特别。最主要是这个蚌壳本身在含蕴很忍受很艰难的情况下面来酿造的时候，使得这个过程使得这个珍珠特别珍贵，特别美啊，而且它也很坚韧。所以呢，第一次我们谈到女人应该是要像珍珠那么的宝贝，还胜过它，价值胜过它。所以女人讲的是价值，不是外表怎么样，不是条件怎么样，是它的价值。所以女人的幸福在哪里？女人的幸福在我有价值感，不会觉得哎呀真是感觉白费了。女人很能够努力的，很能够很辛苦的，很能干的啊，能干绝对没有什么好让我们女人觉得说哎呀很有成就感，不会，因为每一个女人都很能干，有时候是过分能干啊，到个地步呢使自己怎么样觉得哎呀我劳累的真的是没有价值。所以女人基本上神给女人的一个光环呢是在哪里？不是在像男人有那个尊严啊尊荣啊，因为他们是头嘛。我们的光环在哪里？是我觉得很有价值感。因为我使别人得到益处。虽然别人看不到我，可是我看得到那个结果。当我看到结果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满足了。而且女人有智慧，她要看到那个结果，从那个结果 来，在我们目前呢，我们知道怎么样我们可以得到那个结果。那如果是在罪里面就变成操纵了，好，我有一个想要的，然后我就操纵对方，不计手段的，不管是威吓也好，不管是拉扯也好，不管是怎么样，反正我就要达到目的，那个叫操纵。现在是一个管理，一个治理。那么女人有这种智慧，深远的智慧。有时候我也鼓励我们的弟兄们哈，男人哈，要听听女人的一些建议，听听他们的意见。你不一定要说我听你的，不需要。男人不能听女人的，但是男人要听一听女人的看法，因为他们有神给他们的一些比较细腻的，有时候呢是你没有想到的，你没有看到的，对我们都是一个帮助啊。那么今天晚上谈到这个口，他的口有智慧，开口发智慧，等于说我不是随便讲，也不是讲像空气一样就讲过就算了啊。它里面有一个那个智慧，里面是有知识，有一个怜悯啊，我那次发不好啊，那个灵敏，就是一个很敏锐的哈，然后会有一个谋略在那里，会有一个方向在那里，那叫智慧啊。那本来是应该这样的。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我们要看的是我们先介绍一个女先知，叫做米利安。那我的这个纲要上面有提到哈，米利安，你可以我上面已经有了，所以你不用打开圣经没关系，在出埃及记的地方就介绍给我们哈，15章介绍给我们哈。第一个，米利安呢，她是摩西的姐姐，那她是摩西这个以色列英雄，大英雄哈，也可以说是开国先锋哈。这个摩西的背后，那个我们说那个后面摇摇篮的那只手了哈。那通常是指母亲哈，但是米利安是摩西的第一个把他生命捡回来的那个姐姐。女人就是那么勇敢哈，也那么能干。在历史上你会看到犹太人总是被排挤，什么原因？各种原因都有。本来是对他们有恩的约瑟带着他们的家族，爸爸的家族过去，那个时候的埃及王法老王非常感恩，特别配给他们一块绿地，因为他们是牧羊的，埃及人不牧羊的哈。那这个以色列人是游牧民族，特别把一个北方的一块非常肥沃的有青草的那一块地给他们。结果没有想到呢，因为有神的拣选跟神的命定呢，他们那个在繁衍哈，那个生众多的这种延伸哈，然后非常的旺盛，而且呢从那个收生接生婆说他们生的都是男孩子哈，无形中这一群人呢使得后面已经不认识约瑟的那个王，他后来其实埃及有很多动荡的人已经被别的朝代取代了，但是还是埃及的王，那他就开始有一种被威胁的感觉。哇，这一族人，他们给他们那么，他们有个特别的肥沃的地在那边生活，他们怎么那么多的壮丁，人真是多得不得了啊！比起他们埃及人，他说不行不行，这样以后不要变成，因为他本身也是篡人家的位，所以他就很怕说这个以色列人后来变成篡了他们的那个这个埃及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国哈，所以呢就开始使了一个。即把他们全部打为奴隶，只要你是以色列人就是要当奴隶。好，在历史上，我们的历史上这是有明文记载的，有好几次总是会有一个原因，他们会想灭掉神的选民，犹太人埃及的那个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背后有魔鬼的势力。记得魔鬼他基本上他最大仇恨的就是神，因为神把他打下来啊，我就不提太多了啊。因为当初会去引诱夏娃的就是撒旦魔鬼，后来跟女人为仇的也是撒旦魔鬼啊。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在历史上的一些关键点上，啊，巴不得所有的犹太人就被全部都被灭掉。到了希特勒尤氏，啊，但是这个当中当然有神自己的心意，他们是，我们讲一句话就比较直白，就活该的了哈，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不但没有领受神给他们的福气，他们反而走向那个啊，这个罪的恶果啊，所以这个是只要走进罪的路的话，走进违抗神的路的话，那么一定就是有一个这样的结果出来，结果就有历史上有发生这个，但是神的心意绝对不会改变，他们又复国了，那是一个神迹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希伯来人呢，他们面对了一个在约瑟进去之后400多年，面对了一个灭种灭族的一个危机，所有生出来的儿子都要把他杀掉 ，baby 就要杀掉。那他派谁做？派那些收生婆去做啊。这个时候，摩西他的家族的背景是利未人，利未人就是在服侍神的啊，利未人是专心服侍神，他们不用去耕田，不用收成，但是他们没有产业，但他们呢就是专心，因为他们的王，他们的领导者是神，所以这个神的事情呢派他这个利未人来做。这样的一个家族的里面有一天生了一个叫做摩西，那摩西其实就是被捞起来被救起来的哈，这个意思。那这个时候呢，不管怎么样，这个摩西被保留下来，因为那个时候的收生婆呢心里面很不忍啊，那摩西可能长得也很俊啊，哪一个妈妈会舍得把这个儿子就这样让他就生出来就把他扼杀的呢？不会的啦啊，只有这种变态的这种人的想法才会想说孩子不管几个月都可以杀，里面杀，生出来也可以杀啊。好，那摩西就被保留下来，可是已经保留不住了，因为他长大了嘛，他会哭啊，他会那个哈，所以这个时候呢绝对不能再放在家里了，所以他们就想个办法，用一个那个铺草把它弄了一个这个篮子哈，这个是在那个出埃及记啊，第三章好像第二啊第三章哈，你们就应该第二章哈啊，就把摩西放在里面把它盖起来，然后让这个米利安这个姐姐呢拿到这个河边啊，拿到河边它会飘啊啊，就特别放在那个旁边有那个芦苇，因为它河边有很多芦苇，很茂盛的芦苇啊，上次有一个朋友从这个欧洲那边造了一个芦苇，哇跟我们这里不一样，很漂亮，而且很它一片一片的又漂亮然后又密啊，他就把它藏在那个芦苇的里面，但是它是有河水的哈，因为有河水才芦苇才会漂亮。那这个时候呢刚好就是这个法老的公主哈，他们王宫的公主来洗澡，就捡到了摩西。那么米利安就是那个挺身而出说，哇你要不要我帮你找一个奶妈来奶这个孩子呢？那公主当然好啊，因为她一向就是让人家做事情的嘛啊，她很天真的也很单纯的女人的心嘛，看到孩子那么漂亮，好你就让她带回去了。所以我们看到米利安是一个勇敢能干的人，妈妈叫她办的事情都办好了，带什么偷偷带着这个孩子，她也不怕人家会发现，把她藏好在这个河的这个芦苇芦荻的这个当中，又碰到人家来洗澡，本来她可能吓了一跳，糟糕这一下被发现了。后来呢当这个公主讲话的时候，他觉得，哎，这个公主好像还蛮善意的，就赶快再跑出来，为的就是怎么样，要救摩西。哇，真是天赐的良机哈，让他觉得说，这个我弟弟终于可以回家，把他带回去了哈。好，那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的15章20、21节，这里怎么说？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安，这个是圣经记载的。因为他们是利未族的，啊，亚伦是后来成为摩西的口，神说你不会讲话没关系，摩西那个亚伦帮你讲，然后还有一个姐姐陪着他，当这个姐姐陪着他们陪着摩西度过这旷野的时候，她就像一个小妈妈一样，对不对？女先知米利安，她做什么？ 拿着鼓，就是在那个出埃及记十五章那里嘛，就是法老王他们过了红海的时候，把红海分开，他们走过去，然后神就后来就把它盖起来，就所有的追兵都沉到海里面去的时候，他拿着鼓，众妇女也跟他出去拿鼓跳舞。什么意思？米利安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她是一个女先知，她是一个领导，女领导啊。然后呢，众妇人都跟着她，好、啊，她在带他们敬拜神。她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为他大大的战胜。”啊，然后后面就有一还有啦，好，不是只有这里啊，这是米利安有恩赐，他很勇敢，他很能干，他很有恩赐，他做他的服侍。第三个，米利安的人生是有他的使命的。在这里我要跟特别是每一位姐妹们哈，当然弟兄姐妹，但是因为我现在针对的姊妹们哈，神当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他的形象，而且神用特别的方法造女人，不是用土造的，是用男人的肋骨造的时候，他有他特别给女人的一个位分跟任务。那么这个任务呢，不是只有说你说哎呀我不要了没关系了我就做我自己就好了，不是可以这样的。每一个女人在你的位份上面都有你要跟神的全人类的计划，很神圣的救恩的计划要连接的地方。等于说你是一块小小的，我们是一块小小的这个啊拼图，我们知道这个拼图哈，如果把它打乱的话，它是小小一块，然后乱七八糟，对不对？我上次说你在翻把那个绣花的反面看过来，看不到任何的漂亮的这个画面，转过来才有。那拼图也是这样，你不拼起来的话它就没有全图。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一块小小的里面的一块，没有你填上去，没有你拼对了，就不完整了。好，我上次曾经跟大家用那个希伯来书的第11章的尾巴，就是没有我们加进来那个信心的排行榜，没有我们加进来就不得完全。神喜欢完全，神喜欢成全，神喜欢完整啊。所以我们都是那里面的一块小拼图的小图案。那米利安呢，是被神命定要完成一个任务，就是跟他的兄弟哈，这个亚伦跟这个摩西要一起怎么样被差遣，然后在以色列的面前把他们领出来。这是弥迦书第六章第四节讲的。好，在这里神提到，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做奴仆之家，就从奴仆之家救赎你。救赎这个概念哈，我希望有一天我再跟妈咪讲，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太深奥了，而且太宝贝了。如果我们身为一个被神拯救的人，当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的时候，那里面有一个救赎的一个工在那里，工作在那里的时候，这个救赎对我们是那么那么的绝对，绝对对我们是那么的宝贝。神说我救赎你，然后差遣摩西亚伦跟米利安在你的前面来领你们。那我们都知道神把摩西当作是一个牧羊，他是一个完全一个牧羊的嘛，当一个牧者一样。好，然后亚伦跟米利安一起在服侍。好，我们看到米利安有这样的一个这么样的一个先天性的一个背景条件，本来只是一个平平常常平凡的女人，在家里面，在奴隶的家里面，她也是一个小奴隶啊，哈，然后也是要结婚，也是会生孩子，就这样子生出很多奴隶啊，这个奴隶不是他们愿意的，就是被欺负了哈。可是呢，米利安被神拣选派定。我们人有一个世俗的观念哈，哇，那个人好伟大，啊，我要像谁一样哈，好不好？我们把这个观念哈，转回来看到某某人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恩赐，或有这样的一个让我们敬佩的地方，看到他的神。 终究这一切的一切，如果不是伟大的神，就从我们的身上，从我们的手上看不到任何的伟大的迹象，即使是一个虚浮的荣耀也会归于无有，用嘴巴的都不算。好，那现在米利安有具备这些问题，这不是问题，具备这些条件啊，如果是你都觉得很光荣，对不对？问题是他也是在女人受咒诅的这个咒诅里面。好，那么往下面看，他的问题呢特别显明在，当然你看到他好高兴哦，他很怎么讲，很能够赞美，那表示他情绪也是很高昂的。好，他在下面那个民数记十二章一到二节，好，请我们秀出来，那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民数记，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表示不是犹太人啊。那你要知道，犹太人对于外邦人，对于那个不是神的选民是有歧视的。米利安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我们的那个纲要呢，在纲要里面吗？这就是纲要吗？
没有纲要，刚才他我说他只发到我哈拿，这后边都没有。
哦，
所以我只能把那个民数记的经文找出来。
好的，好，民数记十二章一到二节。好，那个周师母帮我念一下好吗？一到二节。
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一节，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安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诽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以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大家懂吗？
好的，好，谢谢。这里特别告诉我们，在神的眼中，在人的眼中，摩西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但是这个从小提拔他，捡了他一条命的这个姐姐，而且呢还被派来差遣来跟摩西一起服侍的这个姐姐，如果没有摩西的服侍，就没有米利安的服侍了。记得哈，主要的是摩西，然后米利安跟亚伦是跟他合一在一起服侍的。他毁谤他，不但他毁谤他，也影响了他的哥哥亚伦。好，后面是有一节有一节提到说，因为后来神就生气了哈，生气这个米利安竟然来毁谤他所派定的这个领导人，就是摩西。当神有命定摩西的时候，摩西当然一定也有他的缺点了。好，我们或许很佩服摩西的这个领导能力哈，可是哈，以我的了解了，我个人的了解哈，这个不是圣经没有讲，然后个人有个人的看法哈。我是看到摩西本身其实就像他跟神讲的，我没有那种才干，我没有那种恩赐啊，因为他经过了80年、40年在王宫，那时候就血气方刚，在40年在野地牧羊的时候，他逃命了嘛。我看到摩西其实他本身一方面可能是老妖哈，那他就没有那么的，我感觉以他的能力来讲，不是那么的出色的一个人啊。那从神的眼中看到是这个摩西是一个谦和的人，他很谦卑，他不会要好像强出头怎么样，他什么都去问神，很柔和哈。但是以领导能力来讲的话，你看他刚开始那么多人，他的岳父要帮他出主意，你一定要把他分成多少，叫他规划一下，管理一下，他听了，他会听人家的意见就管理了。好，所以摩西是要靠着这一些他旁边的，好，包括约书亚，还有他要祷告的时候，亚伦在这边，户尔在那边，帮他扶手祷告哈，他靠着这一要跟这一群旁边的人来跟他一起服侍的。 可能米利安有看到这个弟弟，因为他跟他很靠近啊，好，从小也看到他长大，他这个弟弟的一些弱点，就是人的弱点，人生来就是这样子的，他的特性啊。当一个人谦和的时候，可能就会慢一点做事，就会慢一点做决定。可是对这个米利安那么能干的这个女人啊，她又没有家小啊，就专心的在服侍神的时候，那眼睛盯的是她的弟弟摩西啊，对她有毁谤。圣经称为毁谤，就是说不是事实，可是就把它讲得像真的一样。那后来你会看到有一节提到亚伦出来，神叫他们三个出来，然后亚伦呢出来为米利安说话。你可以从这几节的这个影子里面去看到哈，其实亚伦已经被米利安影响了，因为亚伦跟米利安是在家里面跟着爸爸妈妈长大的。好，我看哪一节哈，我给你们看一下哈，这个民数记的12章哈。好。那刚才周师母念我的那个之后，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安说，你们三个人出来到会幕这里。三个人站出来，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这个是第5节，站在会幕的门口召亚伦和米利安。什么意思？三个出来又叫了亚伦跟米利安，特别对着亚伦跟米利安讲，你们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谁当先知，谁被派去做领导，我会自己做主。我在梦中跟他说话，我在异象中跟他显现。米利安，你也是女先知啊，如果我要你去做，我就会给你给你显现。我的仆人摩西，他不是在这个位分上，等于说米利安啊，我如果要你做什么，我就会让你知道，但是你就等着。问题是仆人摩西，他的仆人摩西呢，不是以这种方式跟神连结的。他说在我家尽忠，而且是面对面说话的。我跟你们说我会给你启示，但是我跟摩西的时候不用谜语，跟他面对面，我容许他见我的形象，你们又怎么样？看不过去吗？嫉妒了。好，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难道不怕我吗？不惧怕吗？这个是神的给他们的一个评语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虽然是提到米利安毁谤，可是女人的口是很容易影响男人的。我们要小心，我们真的要小心。有时候男人没有怎么想，我们讲一句话就让男人有一个他会想到，哎，我怎么没有看到，我怎么没有想到，哎，应该是这样子。好，如果是好的方面是好的，我说过男人有时候听听女人的意见是有益处的，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的口没有智慧，如果我们的口没有仁爱的法则，就会像这样子影响到摩西的哥哥亚伦。神把他们两个都叫出来，那神是公义的了、这个事情的起头是这个米利安起头的，所以他就处罚米利安，谁做的谁担责任就对了。那时候对于律法对于犯罪的这个处理是这样子的，所以米利安呢就长了麻风。那这有一个问题哈，我听了人家没有智慧的话，我听了人家的这个毁谤的话，我被影响了，我有没有责任？这个我请你们自己去思考啊。但是这里我知道神处罚的是那个始作俑者啊，那个讲就是毁谤的这个米利安。后面当神退去的时候，不料米利安长了大麻风。这个大麻风呢像雪一样那样白，那是很可怕的啊。哇，这个时候亚伦怎么样，就跟摩西求了哈，说主啊，他叫他主啊了哈，你不要因为我们，你看他我们哈，他把自己放进去了哈，愚昧犯罪，然后呢，让我们担这样的一个罪的结果。他知道可以求恩，哈， 不要让他还没有死，那个肉就像那个半烂的一样。这个就是那麻风病人的整个的状态哈，这里讲得很清楚了哈。不要使他像那母那初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几乎就是准备要死的人了。一个麻风病人不但跟人家隔离，不能在一起，他就是准备要面对死亡的人，绝症了哈。当然，我们知道摩西他是很有恩慈的人。他的心跟神的心是一样的，所以当他跟为人求恩的时候，神是很喜悦的。他没有像那个约拿哈，他们罪该万死，为什么还要赦免他们的罪？约拿的心是这样，神的心不是这样，神是有恩慈的。所以因为摩西的求情呢，耶和华对摩西说啊，就往后面看了哈，他应该到外面去，就跟大家隔离七天，啊，这个是一个羞辱，这是一个叫他记得教训。神的工人女先知，让他记得说以后我不能再这样子去医治他的说话，然后把他放到营外去关锁七天，才可以再让他进来。神还是给他机会，也因为这样呢，那些百姓就被影响了，就七天延后了。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在罪性里面的一些情况哈，在这里呢，第一个这个罪害就是从毁谤出口哈，从这个毁谤好，就是讲一些多讲的不是事实的话，即使是事实也不一定我们要去跟人家讲，因为圣经说爱能够遮掩人家的罪，我们是要遮掩，不是要去挖疮疤的。好，那么从这个毁谤到第二个是什么？他的这个就是米利安长的大麻风嘛，就是个罪害嘛，就一定有结果的，有罪一定会有结果了，这个是必定的，这叫公义嘛，对不对？像亚当夏娃当初也是一样，虽然神还是很爱他们，帮他们开路，但是呢，他还是要承受这个罪的结果。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罪害是会是可以得医治的。好，刚才我们讲到使我得完全，使我得一致。那最后我们也要看到，我们也要警醒，这个罪害本身是会影响人的。他影响了他的哥哥，这个摩西的哥哥亚伦，他影响了这些被连累了哈，就是这个全团的人哈。其实这全团的人也是一样啦，抱怨啦，好，不感恩啦，都一样啦，他们都是有像麻风病一样，就是会传染嘛，然后也会扩散啦哈。那他们呢就在那里，就同在那里，在耽搁七天才开始进行哈。那到了这里，我们就看到，即使我们在这种罪的这个咒诅里面，但是如果我们有神的话，我们尊他为大。我们知道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到他的面前求恩，他总是有恩典。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救恩是从他而来，从神而来，我们没有办法自救，也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路可以走，然后是用我们的信心来领受，用信心来抓住 hold 抓住神给我们的恩典，这个才叫做恩典，叫做恩。也只有这样的经历才会让我们实实足足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